兄姊妹们好。
好。
我们先来念一句，念一下这句圣经吧。
好。
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上次在这里是讲到雅各结婚，他先是娶了利亚，接着又娶了拉结。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呢，结婚也就是成家了。接下来圣经就有记载，成家是成家了，但家里就出了问题。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作被恨，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了。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我下面再读一下创世纪的那个三十章一到二十四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伸冤的意思。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拉夫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第九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你可以，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顾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顾念拉结，应允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圣经就读到这里，有些长了。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神的管理之下，利亚成为了雅各的妻子，但是事情呢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也引出了后续的家庭问题。雅各和拉结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并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利亚，就成了问题了。 我们可以从圣经所提供的信息和我们的那场景呢，来领会一下当时他们之间的问题。先来说雅各，对于他来说呀，拉结才是他心里要娶的妻子，他本来没有想要娶利亚。他服侍拉班的那些年日，尽管呢他吃了些苦的，就像他在创世纪的31章40节说的那样，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历经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但是呢，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到7年不同几天，在创世纪的29章20节是这样讲的。可以说在那些年日里啊，就他虽然就说身体吃了一些苦，但是呢，拉结是他的感情世界的中心，是他自己甘心付出代价娶的妻子。现在的人的普遍观念呢，都是要自由恋爱，娶自己爱的人做妻子，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利亚呢，以那种特别的方式嫁给他，他呢不难领会这件事情呢是有报应或者对付他的成分。当时的情形他不想接过来也接过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心里呢总归会有些别扭的。从表面上来说呢，这件事情主要是拉班不对，但是你要严格说起来，利亚应该也有责任了。但是他心里知道他背后的原因呢是他自己的错。他为拉结服侍7年呢是自愿的，但是为了利亚的缘故还要服侍7年，这是被迫，这个时间就比较难熬一些了。在后来的7年的期间，特别是工作劳累辛苦的时候，他对利亚呢有些负面的情绪，可能有些怨气，我想也是人之常情的。这样他心里呢自然就更容易倾向于拉结，他本来就喜欢他。可能他也觉得，就是说利亚对拉结，不拉结对姐姐利亚的态度呢有些问题。但是从人性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自己对利亚也有些情绪在里面。两个姐妹两个之间的矛盾呢，一定程度上还是受他的连累。他甚至觉得妹妹呢占上风其实也没有错，毕竟他真正要娶的是拉结，不是利亚。拉结才是他心里一开始就认定的妻子，所以说从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来讲啊，他的感情是在妹妹那一边。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讲呢，他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原谅利亚的，因为他毕竟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但是在另外一面来看啊，他呢对于神对他们家里在生育的实际上的管理啊，他是有认识的。因为从亚伯拉罕到以撒这两代人，神在生育上的管理是非常明显的。亚伯拉罕是100岁的时候从撒拉生了以撒，前后的经历明显是什么作为，要他从家里的那些长辈跟他讲的事情里面他应该是知道的。到了以撒这一代呢，创世纪的25章21节是这样说的，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件事情呢，雅各很可能也知道，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哥哥之所以出生，是他们就说的父亲的神面前求来的。所以说，而且当时啊，他还在不断的亲身经历在羊群繁衍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作为，因为他一到了拉班那里去给他服侍的时候，他的牲畜到他手里就发达众多，就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在创世纪30章1到2节，拉结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或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说他在这一个方面他心里很清楚，生育这件事情在神的掌管里面根本不是他所能做主的。他之所以生气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就说他其实心里是深爱拉结，而且付了很大的代价。如果他能做主的话，当然愿意拉结有孩子。但是拉结那样的说法呢，当然心里难过，好像拉结还不能完全明白他对他的一片深情。其实正因为利亚不是他要娶的，而是神界的环境给他安排的，是他不得不娶的第一位的妻子，他就更应该引起重视。 因为他怎样对待这件事情呢，就不仅仅是他和利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就说神把这样一个人安排给你做妻子，你怎样对待他，是不是也有神的因素在里面，就你和神的关系也在里面。而且呢，神对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的应许的祝福的实现呢，重点是在后裔上面，他自己也应该知道的。而且神让利亚一连生了四个儿子，这个时间其实不短的，因为从怀孕到生子，你们怀胎十月嘛，你还要哺乳，对吧？就说这好几年的时间，拉吉那边呢就没有动静，他就不生育。而且利亚说的那些话呀，他多少应该知道一点。他说悖恨啊，苦情啊，耶和华看见，耶和华听见。其实如果他里边是苏醒的，他已经是很明显在提醒他了，他应该是可以有些领会的。但是呢，很可惜，他虽然在生育的事情上面呢对神的工作有领悟，他却没有足够的引起重视。说对于利亚的话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表现出敬畏的心，以至于他对利亚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他同时你要这样想，他那个时候是列祖时代，他不像我们现在就是整本圣约的圣经的启示都已经打开，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要求来要求他们当时那些人。但是无论如何，神的主权和工作必须首先得到尊重，这是他，因为这关系到神的荣耀啊。所以说这是雅各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在神的主权和工作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我想神也愿意体恤他个人的感情和他的意愿，因为毕竟是他娶妻子过日子，对不对？好，再来说姐姐利亚。利亚呢，作为主耶稣家谱上的人物，一定是经过神的拣选。在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之后呢，创世纪29:13，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也就是说雅各将他为什么离开家告诉了拉班，那当然就要涉及到围绕的那个以撒的祝福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对雅各的应许和祝福，拉班、利亚和拉结都是知道的。那么到了创世纪的33:27，拉班对雅各说，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30，雅各对拉班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这段对话呢是在雅各服侍拉班14年的时候说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雅各到拉班家里开始服侍以后，一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在显明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拉班的牲畜在雅各的手里明显的发达众多，和以前不同。雅各的叙述呢和神的作为相互印证，非常明显。我想拉班都看到了，那利亚和拉结也都应该看到了。我觉得这是促成拉班让利亚也嫁给雅各，而利亚也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来配合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从利亚这一点来看呢，他是有信心的因素在里面。在他的家里，婚姻呢主要是父亲说了算，就像雅各娶拉结是他和父亲订下了7年的协议。但是呢，拉结的那么强烈的反应是他没有想到的。创世纪29:31说，耶和华见利亚被恨，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雅各虽然谈不上多爱利亚，但是利亚是爱拉结，是那个爱雅各的。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利亚一再给他生孩子。从上下文事情的发展来看，雅各呢也不像对利亚有强烈的恨意。我想这里呢，利亚更多的是被妹妹恨。在这种情况下呢，神就让利亚生育，妹妹不生育。当时利亚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就给他起名叫流便。这个词呢，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是有儿子的意思。而按照原文完整的意思是看哪一个儿子，也就是说有看的意思在里面。利亚当时说呢，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给他起名叫西面，这个词按照原文的意思是听见。利亚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恨，所以赐给我这个儿子。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不难看出啊，虽然利亚在家里的日子呢并不好过，但是呢，他有一个优点，他能把生孩子的原因归结于是神所赐的，这是非常正确的领会。他这样的领会呢，很可能与他从雅各那里知道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及利百加生双生子的经历有关。不仅如此，他说耶和华看见，耶和华听见，他已经可以把雅各的神当作他自己的神，而且呢是管理他的生活的。他已经领会到神鉴察他家里的事情，并且是怜悯他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9:13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出自何西阿书6:6，他是这样说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应该是这样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越是在难处中信靠神的弟兄姊妹，往往越是经历神的恩典。利亚呢，她很在意雅各对她的感情，她生利未的时候说，我给丈夫生了3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她后来又生了犹大，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他的确是应该赞美并且应该感谢神，因为这就是基督那条线。当然他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但是呢，利亚的难处并没有因为多生了儿子而被完全解决。即便在他生了4个儿子以后，在风起的事件的时候，他和妹妹有这样的对话，创世纪30:15，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钱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风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在利亚看来，妹妹是在霸占她的丈夫。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呢，可以从她身上学一个功课的，就是要把更多的心呢放在神那里，尽可能讨神的喜悦，没有必要太计较与人的关系。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利亚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蒙福了，她实在是没有必要和她和妹妹去计较那些事情，而且有那样的怨气确实没有必要。最后来看拉杰，他一开始呢就是说应该是蛮高兴的一个状态，在7年期间，他的期待就是和雅各结婚，是一个二人世界。结果没想到到那个时候利亚一下子就进来了，竟然还比他先嫁给了雅各，本来的二人关系变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而且按照次序呢，姐姐还在前面。这件事情很明显是父亲和姐姐是利用了雅各对拉杰的感情而欺负了雅各，实际上是对雅各的一种欺诈，但雅各呢不得不接过来，而他自己呢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新的现实，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从他的角度来说呢，父亲和姐姐明显就是不对，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损害，这让他有了恨意，他又不能对父亲怎么样，结果利亚就成了对象。至于姐姐的苦情啊，他应该多少是知道的，但是一方面他觉得呢是姐姐犯错在先，有罪有应得的感觉，同时呢他因为活在自己的情绪里，对利亚的感受嘛，他也没有很在乎。后来利亚一个一个的接一个的生儿子，生了4个，好几年的时间，而且利亚给孩子起的名字所表达的意思他应该是多少是知道的。如果换成一个今天一个比较成熟老练的基督徒，你听到他的话，你里面会有感觉的，你如果有敬畏的心，那你就知道这是红灯了。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他没有领会，他在意的呢还是自己的得与失。用我们现在的属灵的话来讲， 就是活在肉体里面，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反倒嫉妒姐姐，情绪强到一个地步，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让我就死了。”他说得很严重。结果雅各呢，非但没有安慰他，却是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从他的角度上来讲，他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如果是像雅各说的，是神让自己不生育，那神岂不是不公义吗？利亚明明做的不对，反而就祝福生孩子，他又没有什么错，结果还没有儿子，他觉得自己冤。所以当他的婢女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拉杰说：“神生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就是深渊的意思。后来拉杰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拉夫塔利，就是相争的意思。他给必须生了第二个儿子名叫拉夫塔利，中文和赫本翻译成相争的意思。这表明他没觉得自己有问题，他不知道自己不能生孩子的原因是出在自己和雅各的身上，是神对他和雅各的对付。当然我们要从那个时代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是列祖时代，和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不仅没有新约圣经的教导，也没有圣灵的内住，连旧约的律法都还没有赐下来，他没有觉得自己对姐姐的态度有问题，只看见父亲和姐姐的罪，不知道自己其实自己一直也在犯罪。他对神在整体上的工作呢，没有清楚的领会。他的情况啊，除了他自己要负的那部分责任以外，其实也有实在的局限性的因素。我觉得呀，他的心结要解开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所以说神还是怜悯了他，在创世纪33:22说：“神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里的应允他呢，英文是 listen to her， 就是听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向神祈求，神答应了他才生了孩子。这表明他最终还是到了神的面前，他的心态有所转变。当他生了约瑟的时候，他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就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因为情况很清楚，两个婢女都生了两个儿子，而他现在还就一个，他觉得还是太少。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利亚连续生了四个儿子，这主要不是他的本事，而是神的工作。那妹妹在那里呢，与姐姐大大相争，是很糊涂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呢，从圣经的记载看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可以看见他们家里谁生几个儿子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当然了，我们今天能看得清楚，那是因为我们有圣经上下文的帮助，我们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往回看，而他们当时呢是身在其中，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条件，但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呢，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帮助我们避免一些的错误。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和当时他们的家庭生活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呢也在经历神的工作和管理，我们也是身在其中。讲到这里呢，有三件事情我想要特别说明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清楚的属灵认识。比方说你是一个外人，你没有读过创世纪的这一段圣经，如果雅各、利亚或者拉杰在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给你讲述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每个人讲的都是他们认为的真实情况，你会得出什么样的印象？你会不会听利亚说就同情利亚，听拉杰说就觉得拉杰有理，听雅各说就感觉他也有自己的难处和委屈？你听不同的人的讲述就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显然如果你要对整个事情有全面的一个认识的话，你就不能从一个人一方面来了解情况。而且他们三个人当时 看起来也没有把整个事情完全搞清楚。进一步来说啊，所以你即便从他们三个人那里都了解了情况，但是如果和神没有交通，看清楚神在其中的工作，那么也很难有清楚的属灵认识，与神同工同心。就像今天你读圣经讲他们的那个经历，如果圣经没有明确指出神的作为，也没有把人里面的情绪指明出来，那你对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你就不一定有清楚的属灵的看见了。他们家里有什么工作，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除了人的活动呢，更重要的是神的工作。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仇敌的搅扰和破坏，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那个本事可以了解所有的情况，人前人后的，甚至是属灵境界里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呢，遇到具体情况的时候呢，与神的交通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是看清楚神的工作和引领，坚定的跟从主。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神的话语和工作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的，人的道理不能越过这个原则。第二件事情啊，是讲到那个人内心的事情，就是恨和嫉妒。恨和嫉妒呢，都是人里面的情绪了，因为人天然生命的败坏呢，容易就是有的时候人做事啊、说话的这些东西就会成为动机。我们生活中呢，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里面的动机也好、情感也好，不是外面的人可以直接看到的。所以一个外人说一个人嫉妒或者说恨一个人，一般说来都是推测，既然是推测就有可能是错的。这样的推测如果要用到一个有一定生命度量的弟兄姊妹身上，就需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内住，有神的话的明确教导，如果有强烈的这方面的负面情绪，他们自己应该可以察觉而进行处理。所以他们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作为主要动机的可能性和不幸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这点弟兄姊妹一定要有把握。我们在新约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和神可以有交通，在遇到涉及人的内心的情况，包括人的情绪啊、动机之类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把问题先带到神的面前。只有神才是不会错的，也只有神是全知的。要知道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这里一位就是神，不是我们。第三件事情，当我们的环境中有神的工作和管理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神所有的作为在所有的时候都是我们喜欢的，或者说表面上看起来对我们有利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吃了亏，情况看起来似乎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应当怎么反应？就拉结所经历的事情来说，从他的角度来看，父亲和姐姐的做法明显就是不义，他的恨与此有关。而雅各又说叫他不生育的是神，他更觉得自己冤呢。他的情绪和心思里面，他是有是非善恶公平的因素在里面。哎，正因为是这样，就更难化解。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人在伊甸园里只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善恶的知识，能知道善恶。但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深刻后果，并不一定有足够的警醒和认识。对于一定有一定生命度量和学习的弟兄姊妹来说，对于单单恨啊或者嫉妒这些明显的负面的情绪，如果警醒一些，往往可以察觉而自己纠正。其实更隐蔽也更难纠正的，往往是因着有自己的善恶的判断而产生的难处。 说了这些话，好像是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呢，对于一个现今神的儿女来说，其实在应对那样的环境的办法其实也并不复杂。真正的解决办法在新约已经显明了，和知识上树的果子相对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如果是得救的弟兄姊妹，有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内住，有神的话在心里，就有条件来化解这个难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一下，打个比方，如果是姊妹呢，你把自己放在妹妹或者姐姐的位置上；如果是弟兄呢，你就把自己放在雅各的位置上，就像时空穿越一样，你一觉醒来就成了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突然面对这样的局面和环境，那你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根据神的话和原则，在那样的情况下靠着主的话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当然了，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没应该是没有创世纪相关的历史知识的，你不是说后边发生事情你不知道，但是呢，你和现在一样有新约主的话的教导，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内住。现在的对你的挑战呢，就是这样，你一下子到那个环境，你面对这样的局面，以前发生的事情你不能改变，而你怎么样按照主的话的教导，顺从圣灵的引导，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情况。首先是雅各了，他应该是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什么的工作相对了解的。利亚冒名顶替这件事情明显是对他的对付，既然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呢，他就从敬畏的心把接过来，既要顺也要服，不能对利亚有怨气，要尽可能的让两个姐妹两个和睦。尽管利亚有错，他自己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只要利亚知错了，就应该全心的赦免和接纳。一方面要自己要敬畏神，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把也要把自己的经历、神的应许和祝福，好好的和姐妹两个讲清楚，让拉杰看到神的工作，也让拉杰看到雅各曾经犯的错，要帮助拉杰从心里敬畏神，胜过肉体的心肠狭窄，接纳姐姐利亚。他越是爱拉杰，就越是要为他的长远考虑，在属灵上帮助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尤其是当神让姐姐一再生儿子而妹妹不生育的时候，她这个时候就应该警醒了，红灯是非常的明显，她要应该就体察神的心意而调整自己对利亚的态度。接着是妹妹拉杰这边，化解她心中的怨气呢，是解决整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她看不到神的手，不能有相信和顺服的心，他也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一门心思的想别人的错，就很难化解心里不平的感觉。但是如果他能够从雅各所讲述的看出这件事情明显与雅各以前的经历有关，有神的手管理，既然是这样呢，就要敬畏神，顺服神，神在所有的事情上有主权，即便雅各喜欢自己，并不等于自己就一定可以独占雅各，神有主权决定关乎雅各的妻子和后裔的事情。父亲、姐姐、雅各都是亲人，应该尽可能的包容，让家庭和睦。虽然心里难过，还是要赦免和原谅。我想，如果他能把这件事情接过来，神是知道他心里的难处。如果他能够以温柔顺服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必蒙神的赐福，也会蒙姐姐和雅各的喜爱。利亚生了头四个儿子以后呢，停了生育。雅各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他一共有十二个儿子。我们知道十二是神拣选的数字，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 妹妹能够尊重和善待利亚，使家庭和睦，神也是愿意她有四个儿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她们姐妹两个，每人四个儿子，两个婢女，每人两个，整整齐齐的，都不平祝福。但是很可惜的是呢，她没有醒悟。丰茄这件事情呢，一方面表明了她和雅各的关系上的那个强势，另一方面说明她还在用人的办法去得孩子。因为有参考资料说，当时的人以为丰茄有助于怀孕，而且呢，丰茄这件事情，你如果去看的话，还有一，就像以扫为了后汤卖长子名分的那个影子。这件事情以后，利亚又开始生育，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便是这样，我想神还是体恤他。创世纪33:22说，神顾念他，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他后来就生了两个儿子，这样一来就是利亚六个儿子，拉结和两个婢女，三个人每人两个儿子，总数还是12。我上次其实讲过了，我们今天属灵的追求啊，不是生孩子。今天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孩子，有多少孩子，与神的祝福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当时呢，是列祖时代，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神很多时候还是用着眼睛看得见的事物来显明他的祝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的重点是在后裔上面。雅各的儿子们身上有神的拣选，每个儿子都成了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对当时拉结的情况来讲呢，他得到了雅各的心，在和雅各的关系上面呢明显占了上风，但是却没有讨神的喜悦。除了满足一下属肉体的感觉以外，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属灵的祝福，其实只是亏损。作为利亚呢，他应该能明白，在冒名顶替的事情上面，他亏负了妹妹和雅各。虽然这件事情是父亲的安排，但是毕竟自己也有份，应该在态度上呢有所补偿和付出，来化解雅各和妹妹在这件事情上的负面情绪，即便因此受点苦啊，受点委屈，也不要计较，心思要放在神那里。如果他们一时转不过来，也要忍耐，这样才能让自己真正成为神对他们家的祝福。如果把三个人的情况总结起来，关键就是要尊重神，爱神，同时也要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体谅别人的软弱和处境，就是爱神和爱人的原则。即使有些事情不明白，甚至不能理解，也仍然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过的罗马书12:2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定义要造就和祝福雅各，所以利亚、拉结以及他们的众子，其实都是有福的人。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呢，也是一样的。神是在建造他的身体，他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呢，工作的主要对象和重点会不同。一个肢体被对付，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比别人差。我们很可能不能够完全明白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敬畏神，遵行神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在雅各的那个众子当中啊，犹大和约瑟最蒙神的祝福，这些在创世纪49里面有相应的那个记载，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他们之所以蒙福呢，有神拣选的因素，也与他们的表现密切有关。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记载中啊，看他们的一些表现。我们在创世纪43，让迦南地有饥荒，雅各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让毕雅敏和哥哥们一起去埃及买粮食。当约瑟在埃及见到毕雅敏和兄弟们的时候，他没有立刻相认，他安排了一个试验来考验哥哥们对弟弟毕雅敏的态度。 他就把自己的银杯和毕阿敏买粮食的银子呢一起放在毕阿敏的口袋里。在雅各的儿子们离开出城后，又追上他们，从毕阿敏的口袋里搜出来，就以此为由啊，要扣下毕阿敏做奴仆，而其他的兄弟都可以离开。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犹大对约瑟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创世纪44:30-34，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对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这段话就把犹大表明了出来，他体察父亲的心，怕他出危险，愿意替自己的兄弟来担当，留在埃及做奴仆，而让便雅悯回迦南。犹大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约瑟安排的誓言。约瑟一直没有和哥哥们相认，还安排了一个誓言，并不是想报复他们，而是因着自己的经历呢，心里面他对哥哥们的光景不放心。当时犹大的这段话触动了约瑟，一个是他想到父亲对他自己对便雅悯的爱，一个是犹大为小弟弟的担当，正是这些让约瑟忍不住亲情和弟兄们相认。创世纪45:1-2是这样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其实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严重的伤害了，从寿命来看呢，他相比于亚伯拉罕的175岁，在创世纪20:7，以撒的180岁，创世纪的35:28，雅各的147岁，创世纪的47:28，他自己只活了110岁，在创世纪的50:26。他甚至比几百年后的摩西的120岁、亚伦的123岁，以及摩西的姐姐米暗的寿命都要短。我觉得这可能与他被卖归奴的经历有关，加上他后来虽然在埃及位高权重，但同时另外一方面也难免操劳。我不肯定他是否是从母亲拉结的经历和遭遇里有所领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面他是有体会的，他活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在创世纪的50章，雅各离世后，他的弟兄们怕他报复去见他，约瑟对他们说，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在他的经历中呢，他是因着神的工作和恩典，他的生命的度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他没有受个人恩怨的束缚，按照神的心意在爱心里付出，养活他的弟兄和他们的家人。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人的心胸只有突破了自己的束缚，才会真正的开阔，也才有遵行神的旨意的自由。我们可以把拉结、犹大和约瑟那三个人表现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其实环境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它只是一方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怎样对环境和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神是公义的，他鉴察所有的事情，他不偏待人，也绝不会错。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说要看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德，真正的实。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说，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可以学犹大和约瑟身上的优点，以他们的经历作为参照，在教会和家庭生活中活出主的见证，也成为蒙神祝福的人。我想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属灵的学习其实总的来说呀，是知易行难，讲起来相对容易，知道也容易，但是遇到具体环境呢和情况的时候要活出来，往往就很不容易。但是无论如何，圣经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是要成为我们后来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长远的借鉴和帮助，让我们彼此共勉。我今天就到这里，感谢你们，真的有点难。